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啊，接下来我要请一对嘉宾来现身说法，见证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让他们救赎能够脱离自我哈，能够拯救他们的这个救赎他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哈，他们是怎么样被福音的大能拯救脱离自己的哈？我们请鼓掌欢迎他们这一对嘉宾。
过去我们夫妻都不会处理冲突哈，我们两个人常常彼此伤害。
为了我们自己呢，也为了想帮助跟我们同样有夫妻问题的一些人。那几年前呢，我们就一起去了学习了一整年的心理辅导课程。
毕业后了，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哈，觉得武功终于练成了，哇，以后我们再遇上这样的一个冲突了，我们就可以使用这几招来化解啊，以后我们夫妻关系就会重见光明了。
只是很奇怪，就是毕业后的那年呢，反而成为了我们夫妻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矛盾不断，我们真的不明白，那个我们学了那么多技巧啊、知识啊，那个反而怎么关系越来越差呢？
我就常常抱怨他哈，都是因为你啊，学了又不会去用哈。比如说你明明知道我爱的五种语言呢，就是喜欢肢体的语言哈，就喜欢散步的时候你就拉着我的手，但是你从来就不愿意这样做，证明你啊一点都不爱我的。
我也抱怨他，他也知道我的那个爱的语言是什么，爱的语言是要肯定我，但是他从来就是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从来没有肯定我。
还有你呢，在我们教会的夫妻团契里面哈，我们总是有一个存款的环节哈，我在存款的时候啊，我就会给他存很多夸他的话哈，但是他呢，就是存来存去就只有那么的一句话。
我也夸你啊，我说老婆，我很欣赏你啊，因为你很懂得设计装修啊。
那个我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存款哈，我就差点跟他翻脸，因为我每一次都给他夸很多他的话哈，他总是给我这么一句话，难道我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装修工吗？我就很气愤哈，所以每一次存完款回到家了，我就有事无事都找他闹一场。
我也真的是想不通，心想他懂得装修房子，那是赞美他的话，他还是那么不高兴，那我就认定他是一定是到了更年期，我就更不想理他了。
他不理我了，我就更认为这个男人啊，真是无情无义哈啊，对他越来越失望。
我也觉得在身边这个女人越来越不可理喻。
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了，就是在我们一群同工们的面前就爆发了。那一天呢，他正在打电话约我们的女儿去吃那个中午饭。
我说 Mabel 啊，那个中午我们可以出去一起吃饭，你想去哪里吃饭啊？
去东江吧，吃海鲜。
你想去哪里吃饭啊？
就去东江，他走过去很近。
我在讲话，你不要插嘴好不好啊？
我只是提议一下而已，你这么凶干嘛？
我打电话，你插进来，你这就不尊重我。
就是这样哈，我们在同工们面前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吵起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同工过来就劝我，他说：“森里啊，我相信你呢，不是故意打断老彭的话的哈。”但是你知道他身上的心理按钮是什么吗？
我的心理按钮啊，就是最讨厌人家不尊重我。
他继续说：“ 是啊，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按钮的，你刚好就按到他的按钮了，他自然就会不高兴了。所以你们平常两个人呢，要经常沟通啊，知道对方的按钮在哪里，你就不要去碰他，那个冲突呢就会避免了。哇，我心里想啊，人这么多的心理按钮，这又不能够碰，那又不能够按，整天就好像怕踩到地雷一样，这日子怎么过哎？
我听到有人对他这么说，那我就更加认定我是对的。
他们在问我哈，你愿不愿意向他道个歉啊？哇，我一听，哇，我就非常的啊冤枉生气哈，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我向他道歉啊？哇，我马上我就啊流下那个眼泪，大家还以为我啊流的是悔改的泪。
接着呢，就让我们面对着面坐在一起，
还手拉着手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彼此存款吧。
我是勉强拉起他的手，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是他得罪我，我要他先向我说好话。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向他开口说话呵，但是后来呢，实在是僵持不下了，因为大家都一堆人围着来看我们，所以我就只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蹦出几个字来，我说老公，我谢谢你，心里却恨不得啊咬他一口。
我们两个很不情愿的存完款，那个他们都提议他说提议我们到对面的那个餐厅吃一个浪漫的午餐。那我们只好应付着了，就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门口。其实刚才一直都是在演戏，那演戏还在演全套啊。
我那个时候那个火还在冒哈，连他拉着我的手啊，我都感觉到好恶心啊。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走出门，当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啊，我就狠狠地把他手甩去。
到了餐馆，整个午饭我们是面对面的坐在一起的，但是呢没有说一句话。
嗯，一个多小时啊，我都在流眼泪，觉得很委屈也很难受。
我也很生气啊，因为我觉得是他得罪我啊，他就是哭也不值得我同情啊。那我们点了菜都没怎么吃，离开的时候还是谁也不理谁。
嗯，
浪漫的午餐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了，我们还冷战了好几天哈。哇，我觉得我们夫妻啊真是好虚伪啊，在人前呢我们常常就存款啊秀恩爱啊，但是在人的背后啊，我们经常吵翻天啊，直到吵到你死我活为止。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都想不通，那个学了那么多的心理学的知识技巧，那个怎么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差呢？
后来呢听说有一个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夫妻课程啊，我就很想他跟我一起去参加。
我一听又是夫妻课程啊，那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过去我们两个呢都去过好几次的了，那个每去一次他就越会吵架。哎，我现在想起了怕。但是真的感谢主，那一次好在那个幸好是去了，因为这一去的时候，那个整个信息对我们过去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完全不同。
嗯，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和就是这个课程啊，它跟我们以前所学的那个心理学课程，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信息内容啊 始终都是强调凡事要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样的一个真理原则。
我们这个时候才明白，那我们过去为什么学的越多反而吵得越凶呢？原来我们的取悦对我们取悦的对象搞错了，没有取悦基督，只取悦了我们两个自己，
只取悦你自己。是啊，你看看嘛，当我们人取悦的对象是我们人自己哈，那当然我关注的每一次都是关注我的感受好不好，舒不舒服，我想要的那个东西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啊，就很少去反省我自己有什么问题，那更不会想到去取悦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夫妻那个时候啊，总是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是啊，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就是再一次发生冲突，那我们就改成操练了。操练，凡事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益处。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法宝。
对。
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对。
我们举一个后来发生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法宝来化解冲突的哈。有一天呢，我在家里整理那个房间，整完之后就口就很好渴哈，我就走到厨房就想倒一杯水喝，我一提那个水壶，怎么水壶空空的呢？我就喊，哎，老公，
哎，什么事啊？
我刚才煮的开水呢？
哎，我用来泡茶啦。
啊，我煮的水都被你喝光了。
喂喂喂。我喝了你煮的水你就抱怨我，平常的都是我煮好水端到你的面前了，我都没抱怨过你啊。
哎，我不是要抱怨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想喝水，没有水喝心里很难受，你就安慰我一句就好了。
每次都是我煮好了饭我才喊你吃啊。
喂喂，我不是要你来说这些，你只要安慰我一句。
平常啊都是我啊。
喂喂，你还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哎，是了是了，是你对，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说完以后，我就气冲冲回到客厅里了。
啊，我觉得哈，刚才呢我已经跟他讲的那么的清楚了，只想他安慰我一句话而已，他就是不讲，还找那么多的歪理来辩解哈。我那个时候呢正在削那个苹果哈，他一走出厅不理我啊，我就更生气了，那个火一蹭，我顺手就把那个苹果啪一声就扔在地上。
我听到响声我就以为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马上跑到厨房一看，哇，满地都是摔烂的苹果，那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把它拍，边拍就边说，我拍下来了以后作为辅导的材料，让人家都能够看到知道辅导员都会摔东西。
他这句话简直是给我火上加油哈，完全不造就我的哈，我就很生气，就说拍吧拍吧，你拍清楚一点，留下我的罪证去控告我吧，谁怕谁。
我拍完了相片我就走出厨房，我就不再搭理他了。
我一个人留在厨房哈，看着一地被我摔烂的苹果突然间就想起那句话，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就开始问我自己，你没有得到他的一句安慰的话，你就应该发火吗？你这样发火合不合真理？你这样做啊，基督开不开心啊？哇，基督肯定不开心了。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羞愧哈，为我刚才没有取悦基督，只取悦我自己，非常的懊悔啊。经过一轮的挣扎，我为了取悦基督哈，我就只好放下我的什么自尊啊、面子都不顾了，鼓起勇气我就走出客厅。
我一看到他走到客厅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啊，这是麻烦了，下半场马上开始了。
我们坐过来聊一聊好不好？
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呢，这样一聊一定是没有好结果。那我就胆战心惊地坐在他的身边。
我刚才啊这样的发火，实在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要向你道歉。
啊，我听他这样一说，真的是出我的意料之外啊。那我的心里也真的是很感动。我再回想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由我去引起的，但是他反而是先向我道歉，我的心里就真的是很羞愧，所以马上也向他道歉。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手拉着手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认罪祷告了。
当我一开口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为我刚才没有取悦基督，只是取悦我自己而懊悔。而且这个眼泪呢，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电话约我们的女儿吃饭的那个冲突事件哈。那个时候流的眼泪啊，都是带着苦毒的哈。给她道歉呢，都是很不情愿的啊，连存款呢都是带着怨恨的。
那这次我们从发生冲突到彼此认错不到半个小时，那我们就和好了。那个为什么这次跟以前我们所应用的爱的五种语言心里的按钮要防止去按它，还有彼此存款了，这个结局完全不一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取悦的对象改变了。
你总结得很好哈，我们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都证明了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哈。两条路径啊，自然就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局哈。除非我们内心愿意将取悦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哈。
不然的话，靠人的技巧啊方法啊，只能够缓解一时的情绪，得到的满足都是很短暂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回归到
真的
真理当中。
对，是啊。那这几年来呢，我们夫妻一路走来，就是靠着凡事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益处这个法宝，
是
就是这个法宝呢，就让我们夫妻呢都尝到了甜头。
而且用这样的一个真理哈，我们不断的操练自己啊，也借着祷告靠着神的大能，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恢复。
所以啊，那我们也盼望那我们这样的分享呢，真的是能够勉励大家同盟造就，荣耀我们的天父。
阿们。
啊，这个见证有血有泪哈、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妻的见证。他们见证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他们彼此非常希望解决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吵起架来实在是昏天黑地啊，伤心的。他们还特意去学习一整年的这个家庭心理辅导的课程。啊，正如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会跑到婚姻以外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夫妻也不例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其实我们思考一下啊，如果我们呢学这些理论技巧，好，这些本身其实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坏的啊，这里面其实都是鼓励人啊去能够改进夫妻的关系，
要想解决问题。
但是可能他们当时忽略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脱离了福音，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福音的救赎，缺乏一颗对基督的忠诚，缺乏陶足喜悦的心，就是我们刚最刚开始讲的，爱自己的这个欲望，没有被更高的 爱基督的欲望来取代的时候，你学任何的理论技巧，甚至是应用圣经的真理，都可能拿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力。那何况这一套都是自救的系统，他们拥抱了一套自救的系统。
这些理论，这些技巧，乍听之下都是很有道理的啊，很不错。然后仔细分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它里面就像你讲的，没有救赎啊，没有福音的大能啊。问题就是说，如果人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脱离自己欲望的枷锁，耶稣基督就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替罪受死救赎了啊。关系当中彼此其实最先关注的往往是对方有没有按自己所喜欢的来对待自己，来满足自己，比较少会想说我要怎么样付出，我要怎么样去满足对方，这都是人之常情。
圣经对人性的看法很准确，圣经对人性的看法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往往会在人不自觉的情况底下，那诡诈的就把一切都转化为取悦自己的有力武器。
你这个 PPT 我们是有的，他们没有。
没有没有
啊，现在有了。 OK， 好，好，在哪里？好，就拿刚才他们提到的爱的五种语言做例子啊。这本书非常畅销啊，是 Dr. Gary Chapman 所写的。他主要的核心的信念是说，如果配偶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很可能是你没有学习到学会按照他所喜欢的爱的语言来表达所致。因此他列举了五种爱的语言，鼓励我们啊，按照配偶所喜欢的爱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爱，这样能够使爱情保鲜啊，甚至死灰复燃。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哈，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 PPT 打一下。
啊，第一个。
啊，他说言语的肯定，有的人呢，最能够感受到爱的就是言语的肯定，就像 Sunny 讲的。啊，就像那个彭弟兄讲的啊，我的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肯定我哈，可是你不肯定我哈，我就很难受。啊。
那么第二个是花时间呢 ,quality time, 彼此来谈心啊。这一类的人对亲密的谈心沟通特别能感受到对方的爱。
然后另外呢就是接收礼物或送礼物啊，你送他礼物，哇，他就特别感觉到你很爱他。
你讲什么肯定的话还不如来一点礼物哈。
还有这一个劳力的付出啊，送礼物啊，这个说甜言蜜语还不如帮我打扫哈，带带孩子烧烧饭。
比较实在一点哈。最后一个是身体彼此的 physical touch, 一个身体的亲密啊。这一类人喜欢透过身体的亲密，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来表达对他的爱啊。所以刚才姐妹说他的爱的语言就是牵牵手啊，偏偏那个男的就不牵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爱的五种
五种语言。
啊，这个作者的本意呢，他是想要鼓励夫妻去多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按着对方所喜好的你去表达爱啊，这个是本来作者的初衷。
听起来相当不错啊，相当的完全啊，可是你能不能分辨出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里面没有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动机，他应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啊，他会在对方已经明白我的对方已经明白我的爱的语言以后啊，他对对方的期待会更高，甚至无形当中把自己的这种欲望转化为对方你应该尽的义务啊。当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很生气很失望啊，甚至愤怒到上纲上线，你看你明明知道却不这样对我，那证明你是不爱我的。
我们刚刚也见证到 Sunny, 哇，他说他很怪这个 John, 他说明明我的肢体语言是要你拉手，你怎么不拉，证明你不爱我。我们把这套学来变成高度的要求对方啊，成为你的义务，我都告诉你了，你不做那就是你的错哈。
相反的 John 也马上反驳了，他说我自己的爱语言就是需要被肯定，你也明明知道，可是你一天到晚批评我这个批评我那个，就是不肯定我啊，就是不改啊，也有很多的抱怨。
所以可见这些理论跟技巧它不能救赎人脱离自我。我不是说这些理论技巧对人无益，而是说它不能救赎人脱离自我。
不错。
如果我们不依靠福音的大能，我们还是在自我的里面出不来的。
这也就是他们夫妻原先刚刚学好武功的时候啊，毕业的那个时候的想法，两个人好兴奋啊，武功的练成哈，以后再有什么冲突按套路打上几招哈，一定能使关系重见光明哈。哪里晓得他们大失所望，还没有下山就彼此打成重伤了哈。
人如果不先来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对付那个凡事求自己益处讨自己喜悦的罪性，不管是什么爱的语言、存款、提款、心理按钮，还是什么分析什么什么这个人格那个人格，你学越多怨恨越大，失望越大，矛盾越深。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们提到的存款提款的理论啊。有些心理学家发现很多的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的肯定太少啊，所以他们提出来就像银行存钱一样，你要存款啊，就是表扬夸赞配偶的优点，如果是公开的表扬公开的夸赞，那就存的大款了哈，那就更好了，大存款
啊。你看人的欲望呢是无底洞啊，这个 John 夸他说你很会装修， Sunny 就是说你怎么只有夸这一点，我还有很满身的优点你都没夸哈。
John也觉得很委屈，我已经夸了哈，结果没想到夸出来还有埋怨，那个埋怨啊更奇怪了，这个夸出毛问题来了。
所以你看学习的是八般武艺，遇到人里面那个与生俱来高大强壮的自我全部使不上力哈，没有不断语而归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